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今天为你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grace， G-R-A-C-E， grace。 如果查字典， grac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几句话。第一， grace 是优雅的意思，譬如Anna walks with grace and poise. Anna 走路优雅。Anna walks with grace and poise. Anna walks with grace and poise. 第二， grace 是谢饭祷告，吃饭以前的祷告。譬如， many Christians say grace before they eat a meal. 很多基督徒在吃饭以前要谢饭。Many Christians say grace before they eat a meal. Many Christians say grace before they eat a meal. 第三， grace 又是女士的名字，譬如Grace is not an unusual name for a girl in America. 在美国，不少女孩子名叫 Grace. Grace is not an unusual name for a girl in America. Grace is not an unusual name for a girl in America. 第四，Grace 又是神的恩典的意思，譬如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only the grace of God can forgive our sins. 基督徒相信只有神的恩典才能赦免我们的罪。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only the grace of Godcan forgive our sins. Christians believe that only the grace of God can forgive our sins. Grace, G-R-A-C-E, 是一个很实用的英文单字。我希望您时常用 grace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 grace。
曾经有朋友告诉我说，如果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会特意观察这个人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不是比较有爱心、谦卑、忍让的心。所以我不太会主动向人提说我是基督徒，因为自己觉得离上帝给基督徒立下的榜样太遥远，怕有损基督徒的形象，无形中就给这句话上了一道枷锁。朋友，您是基督徒吗？您认识基督徒吗？可曾有人向您自我介绍说我是基督徒？倘若别人这么对你说的时候，闪入您脑际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您会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呢？前几天看到朋友转寄来的电邮中，有一篇标题写着， 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十分好奇地打开来读了以后，不仅让我有了全新的领悟，并且解开了这道背负多年的枷锁。所以抄录下来与您分享，这位基督徒是这么说的：当我说我是基督徒时，我并不是在喊叫着我是得救的，而是低声地说，我曾经失迷过，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比你高一等，而是承认我一直在蹒跚而行，所以我需要一位生命中的向导。我并不是在显示自己很强壮，而是在承认自己的软弱，并祈祷寻求继续前进的力量。我并不是在吹嘘我的成功，而是承认自己的失败，并没有能力偿还所背负的债。我并不是在宣称我是完美的，而是让你看到我生命的瑕疵是这么的明显，但上帝相信我是有价值的。我还是会感到痛如针刺般，但有上帝来分担我的心痛，所以我会继续寻求他的名。我并不是在评价你，因为我没有那样的权柄，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以上的心声深表同感，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我只知道我是被爱着的，最能引起我的共鸣。是的，所有尝过主恩滋味的基督徒都明白，神是何等的珍爱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创造。如同圣经所说的，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就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以赛亚书46:3-4。正因为深信自己是被神所宝贝的，所看重的，所以无论在任何环境，我都知道神与我同在。因此害怕、孤单、自怜很少搅扰我。虽然自己知道离神所教导他的儿女当行的真理还很遥远，但是我有明确的目标，期许自己在力所能及时尽力做好，也求神添加力量，让自己一天比一天向标杆靠近。朋友，祝福您早日明白神是何等的爱您，亲尝主恩的甘甜，而愿意和现在的我一样，向人说，我是基督徒。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答应一切信他的人，要赐给他们新生命。这新生命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我请一位不久之前才受洗的基督徒来谈谈他得到这新生命之后的体会。您成为基督徒之后，您的妻子跟女儿、儿子，他们有没有发现爸爸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
他们讲，爸爸现在什么，每天经常会笑。我说，这是主给我的，就像好像在我心里面一样了，啊，因为这是你的家庭，不但对你的家庭要充满着喜乐对他们，而且要对每一个人，尽职于在路上碰到的一个人。我因为每天早上要散步，要跑步，以前看到人家跑步碰上了，我不会打招呼的。现在当然有的时候我同人家打招呼，人家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像回答你，但我感觉到我只要眼睛看了他，我笑笑了同他讲你好早安，我不管他怎么样子回答还是怎么样，或者他是年纪大的人听不清楚，我认为没什么关系。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我 现在每一天是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对每一件事情。
孙先生，刚才您讲到在餐馆里面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要相处的好实在很少见。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你认为信主耶稣对人际关系有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我现在还是在中国餐馆里面做工的话，我会很帮助那些同事啊，我会了解他们的家里面情形。如果他是一个单身在美国，我会去接近他们，我会去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主同我讲，圣经里面都讲，我现在要爱人家，主爱我，我要爱每一个人。人家需要帮忙帮助，我一定要尽我的全部力量去帮助他们，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感觉到这个人际关系哈，近的话从自己的家人开始，然后到自己的工作的伙伴，常常都会有摩擦，也常常会感觉到，哎，我对你好，你怎么没有同样的对待我？常常会感觉到别人欠我什么。不知道信主之后，这个信仰是不是能够帮助你面对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问了，打中我的要害。以前我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中国餐馆，后来因为人心这个罪恶很重啊，赚了钱，本来好像赚了10000块，本来要两人分的，怎么想到不把那个人挤掉，我一个人赚10000块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发生3次这种事情，所以我离开了有3家餐馆。我同他们25年没有来往，自从我接受了主，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马上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同他们电话联络。他们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我是在乔治亚州，开车子差不多14个小时。7月份我准备要去看他们，我要同他们恢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同他们讲，以前我恨你们，现在我没有恨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介绍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所得到的新生命。听众朋友，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愿意信耶稣，就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如果您希望认识耶稣，我愿意送给您一本圣经，因为圣经把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救恩介绍得非常详尽。您索取圣经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天，我经过一家修指甲的小店，就是在我们超级市场附近的那家。这是一家有几位来自东南亚的妇女经营的小店。当我的目光掠过窗户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了他们放在接待台后面的那尊小小的佛龛。佛龛面前燃着香，在底座的地方放着一些橘子和香蕉作为贡品，这是你对偶像通常要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小的表示，做出一些姿态，你不断地做一些事蒙他悦纳，保持着和他的关系，使木质的雕像高兴。这使我想到了，有时候我们对圣经中的神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像对待偶像一样对待他。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圣奥古斯丁指出， 我们应该使世上的东西来使神满意，但是我们却经常反着做事。我们宁愿使用神来满足世上的事情，也就是把神当作偶像来看待，当作了供我们使用、安慰我们的偶像。就像那家指甲店中的小佛像，一个偶像就是被去除了他的荣耀和权威，把它用来满足和服务于我们的愿望。我们不去想他要求我们做什么，取而代之的却是把他偶像化。你知道他们是如何做的？做一些小小的让步，小小的姿态，持续的做一些使他满意的事，保持这种关系，使偶像高兴，这是在使用神。放一些水果和熏香在那个木质的雕像前，是使他保持高兴的一种方式。毕竟，一个偶像是你可以操纵和使用的东西。坦白地说，我深信为什么神允许困苦，我是指那种非常的困苦，在我们的生活中，苦难能阻止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偶像。当我们经历严重的问题、真正的考验的时候，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操纵和使用神，试图用我们小小的、顺服的姿态来使他满足。通过伤痛和泪水，我们会突然认识到神本来的面目。他不是橱窗中的偶像，而是我们应该跪拜的、深深跪拜的、伟大的、高贵的、令人敬畏的神。当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刻时，当我们经历困惑的时刻时，神不再被看作是仅仅起到安慰作用的神。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他，高高的被举起，在任何其他的名字和其他的神之上，让所有被我们藏在心里的偶像们感到羞耻。他是独一的真神，他将以他的方式，而不是我们的方式来接纳我们。请记住，神不想成为你的偶像，在他的面前将没有任何其他的神，神是不能被放在接待台后面的地面上的，他要的是你的心，全部的心。
Till I am
听众朋友，神是创造宇宙万物，造了我们人类的神，他是爱我们的。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和困难，神都把我们需要的智慧真理赐给了我们。今天我特别邀请一位好朋友到节目当中来跟您分享神的智慧。吴弟兄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感谢你邀请我来。
吴弟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很久都走不出失恋痛苦的阴影，好不好请您用一句神的话给正在失恋的年轻人一点鼓励，帮助他们走出痛苦好吗？
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神说，你们把一切的忧郁切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失恋的人需要知道，神是很深爱你的，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也许朋友会拒绝你，放弃了你，但是不要忘记，他是很爱我们的。神不但爱你，而且神叫你要把心里的重担卸给他，他要帮着你背负。那怎么样卸给神呢？神在圣经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这样说，应当一无忧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就是具体的做法。
吴弟兄，谈到失恋，有不少的年轻人，他们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身材不够好。这些年轻人来找神，请求神帮助他们的话，您觉得神会用什么样的一句话来鼓励，来肯定，来开导这些年轻人？
诗篇139第14节，我们读到，神啊，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看自己不够漂亮，但是神造我们是造得很好的，很美的。每一个人的美丽都是独特，张三和李四的美丽是不一样的。刚才神告诉我们要向神祈祷，把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可以求神让我遇见一位欣赏我、看我为美丽的人。就像中国古话说的，情人眼里出西施，爱我们的人总是看到我们的美丽。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真正的美丽不是短暂，存在于脸蛋、身材、皮肤、外表的。真正的美丽也不是靠化妆品、衣服、发型、 提供的，而是存在灵魂深处，存在我们的心里。靠着追求神的品格，靠着信靠神而来的。腓立比书二章三到五节，神这样说：不要贪图舒服的荣耀，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去顾别人的事。这是神的话。我们人都是自私的，都会为我们自己先着想，有时候我们就没有为别人着想，尤其是年轻人，因为还年轻，都很需要认识耶稣。我们来想想看，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离开舒服的天堂，为什么呢？原来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我们着想，顾我们的事，不是他自己。他离开了天堂，到世间上来，以致世人能够靠着他脱离罪恶，上天堂。因此，耶稣甚至需要背负十字架的罪行，很痛苦的苦行，受了很多的委屈折磨，但是他没有抱怨。耶稣他愿意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年轻人靠着自己难超于自我中心，但是靠着耶稣的救恩，绝对能够超胜。
吴弟兄，今天有一些年轻人失恋，在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些女孩子认为全世界的男人都不好，他们不相信男人。神有哪一句话能够回答这些女孩子的想法呢？
神是良善的，神给的都是好的。女孩子面对选择婚姻的对象，真的需要向神祈祷，求神赐给她一位爱神的男人，因为爱神的人会遵守神的教导。所以当女孩子不可爱的时候，这个男人他会因为敬畏神、爱神而宽容、怜悯、饶恕，并且忠于配偶。因为耶稣对丈夫的话是这样说：你们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像耶稣一样的。
吴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把神的真理带给我们听众朋友，帮助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生活当中的挑战，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我也很高兴。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吴弟兄跟我们分享神的真理在我们今天社会当中，在我们个人面对的挑战、挫折、困难当中启发、引导、鼓励、安慰的作用。也希望听众朋友您在困难当中不要忘记到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充满神的爱的地方。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在旷野遇试探，
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他看见上帝的荣光包围着他，就深受感动，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发出说：他就是上帝的爱子。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人的救赎主。约翰伸手指着耶稣说：
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在受洗之后便即刻到旷野去，他借着禁食和祈祷来默想他的使命和工作。撒旦却已经召集了他的那批邪恶的助手们，正在计划阻扰耶稣的工作。为了从上帝那儿争取荣耀，撒旦正在说服那批被俘的坏天使们。
是所有被造之物中最聪明、最有智慧、最多计谋的，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撒旦，这次您可是说了实话，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您实在算得上是谎言之父。
我是这世上的王子，当初上帝封亚当为这世上的王子，但是当亚当背叛了上帝的诫命而服从了我，他就将那王子的权位交给了我，而我也就将我的天性回赠给亚当和夏娃。
您可真是慈悲为怀呀、啊！
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我是他们的主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帝国，所有的人都要顺从我。
撒旦，恐怕不是全世上的人哦。魔鬼先生，这几个世纪以来总是有股力量和您所谓的统治权做反对呢。
我真不愿承认，但是那股力量老是在跟我作对，就是那股力量让我失信于上帝，也失去了那天国主持仪式的位置。
我告诉了很多人误会上帝说他是残酷的、无情的、喜欢毁灭人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他。
各位邪恶的同志们，为了要加速我的统治权，你们都曾激动过人们的邪情，但是是我发现了那些先知们写的书卷提到弥赛亚的降生，我研究了再研究，那些预言我确定就是那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儿名叫耶稣的人将来到这世间取代我在这世上所建立的权势。
但是为什么上帝的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他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是啊是啊，为什么上帝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我也不明白，我也觉得很奇怪，也害怕。我们必须要制止耶稣，要胜过他。
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几乎使用过所有的手段，但是都失败了。
今天这会议就是要确定我们的行动，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只能信任我自己，我只得亲自主持这场战争了。我们不是胜就是败，现在就是时候了。我必将得胜。
你所讲的我们以前就听过好多次了。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对抗那耶稣，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必须要得胜，否则就一败涂地了。
唉，反正都已经失败了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实话实说啊。
这显然你是不信任我。
相信您？哼，我打从第一次在天堂就是听了您的谎言。当您想要改变天上的条文及篡夺天国宇宙的野心时就信了您，现在我又得着了什么？
你忘了，我亲爱的士官长，从亚当起到这个时代止，我已经打胜了每一场的仗。你凭什么不相信耶稣不会和其他人一样被我征服呢？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有能力来抵抗你。
哼，这就是你的错。不错，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只不过是个凡人吧，他已经不再有神能了。
这又是个您编造的谎言。
谎言？哼，不，这回我说的可是真话。圣经上也记着说，耶稣是降世为人的。想当初那直接由上帝所造的亚当也被我，哈哈哈哈，被罪所征服。 那时候的亚当可是个完美的人呐、啊，精力充沛。耶稣可不是那个样了，经过了4000多年，无论是身心，人类都已经退化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您想得的权势和撒谎的结果。
当然，耶稣已经有了我带给世人的软弱，他会很容易的胜过。我只要试探他，他若能服从我一样试探，我将又得胜了。
但是，耶稣过的是无罪的生活。我们若是试探不了他，那又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死啊？
当然会，上帝就会把我们毁灭了。
什么时候？
假如耶稣完全的顺服上帝，而不听从我的声音，那么我们所有的叛徒们都将被毁灭。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赢。你们懂了吗？
懂了。
嗯，
我想你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才能让耶稣中了你的诡计。
非常简单，我会用对付亚当跟夏娃的办法。首先是食欲，假如不成，就用爱世界的心；假如还不成，就用那最大的试探让他有罪。那就是自我荣耀，骄傲。
言之有理。
嗯，
但是不过你所有的谎言都是如此。
你这么认为？嗯，好吧，让我再告诉你，我刚才看到约翰给耶稣施洗，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耶稣跪下来祷告，突然之间我看到他的表情和态度变了，大概是他已经体会到全世界人类的罪恶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他得靠我去解救他了。我想他已经开始明了他是斗不过我的，因为以他做人的身份，无论是体力、智力，我都比他强。我想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赢这场斗争的。然后嘛，耶稣就从约旦河边的洗礼群众中不见了，他偷溜到旷野去了。
我想他一定是故意的，所以你能试探他，而且他能抗拒，以证明他比你强，你并不是他的主人。
我想他一定是单独去，去为他在这世上的工作而默想。据我的经验看来，耶稣一定是也在进食和祷告。进食？嗯，那他一定会饿。然后，那我就试探他的食欲，就像夏娃一样，一定会成功的。
天父，求你与我同在，引领我，帮助我，给我力量，凡事照你完美的旨意赐给我智慧，带领老百姓走公义的路。阿们。
撒旦外表好像光明的天使来到耶稣的面前，并用如天使般的声音来传达上帝的话语，他伪装成是上帝差遣他来的。
上帝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我来是帮助你的。你可以结束进食了，你现在可以痛快地吃一顿吧。从前上帝差遣天使
命令亚伯拉罕不可下手杀以撒为奉献。现在他差遣我来解除你进食的痛苦。你已经饿得发昏了，吃吧。我可以提醒你吗？有一位最有权柄的天使已经从天国中除名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件事吧。照你目前的情况，还有你的出生、你的童年和过去，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来，你就是那个被除名的天使。现在上帝已经离弃你了，人们也不要你了。一个圣人虽然被天国驱逐出境，但还是能行神迹的。所以听着，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吃了吧。嗯，怎么样啊？
撒旦，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圣经上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打开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起来研读，从第十七节开始。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基督徒有基督徒的生活，也有基督徒的美德。我们知道，信靠神的人，爱神的人，终究要得着神的保守，要蒙受神的恩典。当我们完全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神也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了，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谁能够定他们的罪呢？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基督是我们的喜乐，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仰望信靠那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可以得到平安。凡是信靠主，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信靠这永远的大祭司，爱我们的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是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基督徒属灵的生活，让我们要恢复那起初的爱心，殷勤，不要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如今长存的就是信望爱，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与人和睦，不要自己伸冤，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主，过着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我们的信仰。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的信仰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但信服基督，而且为他受苦。所以我们在信的事情上与世人是有分别的。基督徒是因信信服福音而讨神的喜悦，我们因着信服福音因信得救，因信得称为义，我们因信说话做见证，我们因信而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因信而领受圣灵，我们因信产生爱心，我们因信产生盼望。所以望与爱都是由信产生出来的，信心是盼望与爱心的根基，信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一个回应，信是非常重要的事。可以说我们基督徒在所有的属灵生活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用信心来做开始的。求圣灵帮助我们，不要让忧虑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活在惧怕之中，忧虑愁烦的阴影里面，把静音和远虑都学习交托给主，活出信望爱健康喜乐的生活， 在神的爱里有宽容谦卑的心，在生活中有安详与镇定，能够得胜烦恼、怨恨、恐惧等等负面的心情，而有心灵的更新，有安定的心灵、智慧、活力、圣灵常同在的祝福。今天属灵信仰的建立上，我们需要重新归回十字架中隐藏的能力，重新归回与主同死、与主同受苦所能产生的能力。感谢神，我们信这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创造、圣子救赎、圣灵启示、圣灵感动人。圣灵使我们重生，圣灵引导我们，这些都是我们很重要的信仰内容。神能够在绝望中赐下新的希望，因为他是行神迹奇妙事情的神。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一些的知识上而已，我们的信仰也是建立侍奉的决心、为主受苦的心志。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做一个有信仰、艰辛侍奉主的人。我们要跟随主到底，求主保守我们，持守我们的心志、信心、盼望和爱的心志，心中能够常常充满着感谢、感恩。在这一年里面，让我们的信仰化出力量，在这个世代中能够好好的活着，为自己，更是为主、为福音、为神的国度。不要让忧虑的来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活在一个恐惧、害怕、愁烦的阴影里，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烦恼都交托给主吧，活出有信心的生活、有盼望的生活、有爱心的生活，让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健康、一个喜乐、一个积极的人生观。在神的爱里面，我们总是有盼望的，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有力量、有智慧、就有恩典。感谢赞美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